因为这个是小说里的主线，就是秦可卿是十二金钗之一。那秦可卿他的死亡，我们前面有提过，在这个小说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秦可卿现在发现的是贾珍的逼死，就是公公逼奸死掉的一段，然后可是小说后来改成了这个病死的这一段，所以秦可卿又是作者青少年第一个暗恋的一个对象，他曾经睡在他的卧房做了那个春梦，所以秦可卿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可是这里面夹着这个打架闹学堂秦钟跟金融的这些故事，最后其实要回到一个大的结构，这个结构是秦可卿生病的结构。所以《红楼梦》的小说结构其实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因为受到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影响来分析《红楼梦》，始终觉得有点隔靴搔痒，因为《红楼梦》的结构不完全是西方的小说理论，它也可以找到意识流，它也可以找到这种传统中国章回小说的古典写法，可它基本上它的脉络分明，它可以离开主脉络去写一个偏的事，枝节的事，就像刚刚打架是一个枝节的事，他又会把枝节绕回来，绕到主线啊，就是你会觉得哎，现在这样绕出去变成要讲金融跟他的妈妈了，可是你看到这个不在话下之后他又回来了，他就要借着这个姑妈贾皇的太太知道家里的孩子受了欺负，金融受了欺负，所以他就说他要去理论，他要去理论去找谁呢？他要去找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因为尤氏是秦可卿的婆婆，所以她觉得她可以跟贾珍讲话，因为辈分高一辈，去理论说你看那个秦可卿的这个弟弟秦钟在学校欺负了我的孩子这个金融。可她去了以后还没讲话，碰到尤氏，就尤氏就跟她讲说哎呀，我那个媳妇啊最近生病如何如何，然后她这个弟弟又不懂事，在学校里面打架的事回来又告诉了这个姐姐，那么姐姐觉得脸上挂不下来，那个秦可卿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那觉得怎么自己弟弟在学校里面弄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更气，就病就更重，然后这个尤氏就在那边骂，也不晓得是哪一个人这样挑唆的弄，那当然讲的就是金融，所以这个贾皇太太就一句话都不敢讲了。可是这里面就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牵连，可是所有的牵连最后是为了要回到秦可卿生病这件事情上，因为这才是主线。所以小说结构可能《红楼梦》不是很容易抓到，因为它的那个脉络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分析《红楼梦》都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框架可以把《红楼梦》框住，因为《红楼梦》是错综复杂，它其实有一点像织绣织锦啊，有点像织锦，织锦你看到上面全是花纹，可它中间一定有经纬线，它有它的秩序啊，它的经纬线的秩序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它的学习，我一直自己有一个看法，我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能够在学院文学系里面学到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人事脉络，就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它里面所有的秩序是因为对人的关心的脉络去整理出来的一个秩序系统，所以只放在文学的理论看这个小说，其实有一点不容易读到它精彩之处啊，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出入于文学跟人事之间啊，出入于文学跟人事之间，这是为什么我始终觉得从很论文式的去看《红楼梦》其实非常的遗憾，因为它里面人性上最动人的啊，最迷人的那个部分其实不容易看到啊，不容易看到，甚至我们也看到因为《红楼梦》变成了一个古典文学，当它变成古典文学以后，所有研究古典文学其实已经有我们刚刚讲的预设，什么叫做古典，所以你会看到一篇一篇的研究出来大概也都往古典的方向，比如我常常会问为什么第九回很少人写论文去讨论它，好像它很不古典，那很多人会谈论《红楼梦》里面的诗词，谈它的判词，因为它都是古典，它可以玩古典的游戏，可是为什么第九回的后半段很少人去谈它，好像它不够古典，可是会不会因为这个古典也就限制了我们看《红楼梦》的角度，那我的意思说我不觉得《红楼梦》是只是古典文学，我觉得它绝对可以是现代文学，它比我现在读到的许许多多的现代文学其实具备更多的现代性啊，具备更多的现代性，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用这样的角度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注意它的穿针引线，就是你特别注意到它什么地方结止，什么地方起，什么地方止跟什么地方起，就起承转合，你看到刚才打架那一段是在这里结束，就是不在话下结束了啊，金融还要去上他的课， 所以那个我就不讲了。就金融再气，他最后还是要去上他的课，他就不讲。然后现在他要讲别的东西，就讲出他的姑妈，金融的姑妈。另外一个线索就是这个线索结束了，牵连到下一个线索，就是一环扣到另一环。可是每一个环扣，自然到你不觉得。所以如果你不讲，你不觉得不在话下是一个一篇短篇小说的结尾，下面是另外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始啊。就是说，且说他姑娘啊，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金家的这个姑娘，原来聘给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名唤贾黄啊，贾黄。那么就带出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这个金寡妇她的丈夫的姐妹，姓金的，他们嫁给了贾黄。那么可是他也要提醒说，贾家的族很大啊，虽然是玉字辈，可是这个贾黄也是玉字辈，可是要跟宝玉那差得远了，因为各房各房都有所谓的门派，那有的是嫡派，有的是受重视的，有的是权势大的，有的是比较弱的，所以他特别要提醒我们说，虽然也是玉字辈，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贾家的族人哪里都能像宁荣二府的傅氏、宁国公跟荣国公，他们这两家其实势力非常大，可是有很多偏房远房的也是玉字辈，可是已经没落了啊，已经没落。在讲这种大家族里面的这种比较，远不用细说。好，说他就介绍了一下贾黄的夫妻啊，这贾黄夫妻守着一些小小的产业啊，小小的产业，那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请安啊。这里已经有点他的地位大概是蛮低的啊，不然的话别人怎么不来跟他请安。你注意，贾黄是玉字辈，贾珍也是玉字辈，那照理讲起来是平辈，可是这个贾黄的太太没事就要到那边去请安，那当然他们的产业其实要过日子也不容易，甚至这个产业是可能是靠着宁国府帮忙才有的产业，所以他就变成这个角色，他就把他带出来了。然后又会奉承奉解啊，你看到用到奉承，当然就是拍马屁啊，平常讲好话，不断的说王熙凤多，所以有没有发现名言讲的倒并不是假话啊？这种用人的嘴巴里有时候讲出来这是真话，说我看不起你们那个黄大奶奶，没事就在那边打宣墨。那我们现在不太知道打宣墨啊，就是在那边转来转去，在那个王熙凤旁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这样讲漂亮的话，拍马屁啊，这样子借一点钱啊，这样。所以那个用人其实就看不起这个贾黄家了，就觉得贾黄家是在这个家族里靠着这样的方式来得一点好处的这种人。那就用人当然很有趣，觉得啊，我是宝玉的用人，那你是那个不得势的那个主人的用人，用人都会去比这种东西的。所以明烟刚才讲的话，你也就可以了解到他在这里对贾黄的这个家族的这种描绘。所以他会奉承奉解，也会奉承尤氏，所以奉解尤氏也就常常资助他。你看到这种有钱的人家，有权势在手上，连不相干的没有见过面的刘姥姥来也都拿一点钱回去，何况多多少少也是姓贾，也是玉字辈，有一点关系，然后讲一些好话，也应该资助别人一点。所以你看到他常常也就帮助他，方能如此度日。注意这几个字，就他们今天能够这样过日子，其实是跟王熙凤帮助他们有关，跟贾珍尤氏帮助他们有关。所以有没有看到很有趣的阶级章中的关系，就是王熙凤帮助贾黄，然后贾黄的太太又帮助他自己的兄弟的孩子金寡妇这边，其实一个比一个苦啊。可是这里面我觉得作者，因为作者本身是王爷，是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他旁边的这些人，那么特别是我们过去讲，因为曹雪芹最后自己的抄家，他大概才领悟到原来他一生的富贵荣华底下还有这么多人其实是过一直在过很辛苦的日子。所以我相信刚才讲的佛眼慈悲有一部分是他自己也落难啊，他也看帮助他看到在富贵里面人应该谨慎的问题啊，所以他在这里面特别说方能如此度日。